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的8月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王教授，你的声音好像有点听不太清楚。
哦，我看看怎么样把它放下。
你可能靠那个麦克风要稍微近一点。
好。
现在好一些。
好的。
好的好的。
声音大一点啊。
对对对。
好的，
另外一位嘉宾现在还没有上来，他是西雅图的1亿美金房地产经纪人顾银琼先生。顾先生现在还没到。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呢，本来应该是小袁台长的来做主持，那么他因为临时有事，所以我来带他一下。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和王教授一块儿来度过未来的一个小时时间。这个今天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新闻，就是FBI 去拿着搜查令去搜查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庄园，其实是他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经常去住的地方，主要的目的好像就是要去搜查看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可能是 FBI 想要的文件。王教授，你关注到这个消息了吧？
我看到了，川普本人发的一个信息说，哦，这个 FBI raided my house at Mar-a-Lago。 我蛮 shock， 我觉得好家伙，这个时间，那他 FBI 这么多应该有他的理由，情况不清楚，应该还是跟所谓的那个1月6号的那个调查有关的，我猜啊。
是的，是的，
嗯，
是的，这个就我个人的记忆啊，我可能记得不一定准确，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这个 FBI 去搜查一位前总统的这个物业，好像还是我的记忆中没有发生过。
是，所以我感到很震惊。我说，哎呦，这一次这个行动有点儿。因为整个的调查呢，这个两党中间的这个一直在博弈啊。那么我目前看到的有关的调查的进展都没有说有任何实质性的一些东西。当然 Trump 里边当然是有些发言呢、还有什么，但是能够促使他这个 FBI， 它应该是一个联邦的一个部门，它应该是中立的，应该不受党派的，所以它能够促使它做出这个结论，应该是有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掌握到，但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我希望是这样，因为
这就是
了就
对，我们都是希望这样。FBI 应该是受这个，应该受司法部的领导是吧？
是。
那么司法部的这个部长呢是总统任命。
现在他是受这个，现在是受 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啊，应该，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是绝对中立的，否则就出问题了。
是啊，
嗯，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 FBI 的 director 和这个司法部的部长，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应该能够就是按照这个宪法至上的原则来采取行动，是吧？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时机，这件事发生的时机也是比较微妙的，因为川普前总统应该很快就将会正式提出来他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宣布。在这个时候，司法部和 FBI 去搜查川普的一个住处，而且是个比较重要的住处之一，这个确实让人浮想联翩呢。
是，是，所以我第一个脑子里要想到的就是说 ，Hey, they better have a very solid.
是啊，川普不是省油的灯啊。
嗯、没错 ，to justify， 就是说你必须有非常非常铁证，可以让你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去他的家里边去做这个，这样的事，否则的话，这个事就成了一个天大的丑闻。
是啊，我想川普一定会拿这件事出来，就是说，作为朝对他有利的方面去做一些解读，是吧
？Politically motivated。这是最第一个我想到的、
yeah, 是的是的，出于政治动机，他会指责这个拜登政府及其这个拜登内阁下的这个司法部和 FBI 是出于政治目的来这个搜查他，为了这个打击川普在美国选民中的形象，是吧？因为大家美国的选民基本上对 FBI 还是有比较高的这种期待或者是一种信任吧，觉得就像这个教授王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 FBI 去搜查的话，按理说是应该有什么比较充分的证据，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必要去这么做。
就是、他首先因为最就是 FBI 做这方面的调查，他应该有一个，就是说 solid evidenc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因为这里边是 criminal thing， 你如果是联邦这个介入的话，这一定是个刑事犯罪的。如果就仅是一个民事的话 ，FBI 不会参与。那么这个标准是应该是非常高的。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这个是，
是的，
这个标准不是很低的。我非常 curious， I would like to see what evidence that will justify their move， and also 就是说他能够证明他有一个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怀疑 suspicion，对不对？你否则的话，你靠凭空想一想，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就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了。那是 big big scandal。
是，是的，这个我们真的对此事要拭目以待。这个"拭目以待"这个词最近被其他的
最近用了很多。
对，不过我这个还是要用一下，这个真的要拭目以待。好像川普前总统的律师说，我们一直在配合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然后但是这次对佛罗里达的这个庄园的搜查是没有事先通知他们的，是他们不知道的。
嗯，
这个刚才王教授你也说了，川普总统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FBI 去把我们在佛罗里达的庄园搜查了，好像而且说是有他那个说什么 a large group of FBI agent， 是吧？这个就是说有很多这个 FBI 的特工去，不是少数的人。 所以去了是准备，看来是准备能发现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说能够参与这个运走一些东西，而且他们确实拿走了好几箱的这个材料，很多箱材料，这个那我们就是期待着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未来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多的信息吧，就是说为什么要。
到目前为止咱们听到的信息很少。
嗯。
看来是这个做的这个事儿还是蛮机密的，而且突然性很大。
对。是的。王教授，您觉得这个行动对川普竞选总统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想不应该，因为什么呢？除非这个联邦调查局通过调查能够拿到非常非常确凿的一些证据，证明1月6号的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个事情是由川普一人策划的，或者用咱们这个习近平非常爱说的话，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这个，你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弄。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在这么敏感时期，刚才说这个时机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又涉及到两党都要准备考虑这个下一次竞选谁来参选的这么一个敏感时期。现在美国的民众已经受到了这种各个方面的风风雨雨比较多，所以我想不会这么容易就让这个美国的民众产生动摇，至少已经拿出真家伙来。
对，
至少我是怀疑的。
如果真家伙拿不出来的话，这件事反而会有助于川普的这个竞选。
哎，就是咱们所说的 backfire， 也就是说，
对，
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就是。
是的，我看到在共和党方面已经有一些共和党的领导人出来表示对川普的支持，同时也批评这个民主党方面就是利用政府的这种权力来这个。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叫 Ronald McDaniel 说，这个民主党 continually weaponize the bureaucracy against Republicans。 他是说把这个实际上指责这个民主党再把这个行政机构当成一种武器来对付共和党人，实际上这个意思很明显。
政府机构在两党之争中间要保持绝对的中立，就不允许他在中间有任何偏袒啊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个。所以这个呢，我是非常非常关注，希望能看到他们最好能拿出点东西来，否则这个问题大了。
对，您觉得按照您对美国这个政府结构的理解，您觉得这件事事先有没有报告过拜登总统？
这个事情应该是肯定要向他，因为这不是一个小事啊。你作为行政部门的老大，是不是你采取这么大一个举动，我想总统，而且我还怀疑副总统也会知道的。因为这个决策不是it's too big a decision to make， 这个 FBI 根本不可能。
换句话说，这次行动是获得了拜登总统的批准，
我
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想是这样，因为这个 move is stupid， 如除非它就是一个 pure technicality 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事，但是我想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事，而且它的政治影响，这种对下一步的选情的影响啊，会有很大。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不会是一个 FBI， 我想他的 FBI director 肯定做不了这个决定。
嗯，
除非他是一个 pure technical issue， 但是我想 no it's not it doesn't look like。
这个搜查总统的住处物业，这个不管怎么样，怎么样 technical 都不是 technical。
是啊，但是我想
因为它的政治意义是摆在那里的。
是啊，是，而且关键是因为到现在 Trump 还没有表明他要参选，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你来做这个事情，就带有很大的一个 discouragement，这样一个 overtone， 我觉得这里边问题蛮大的。
嗯，
啊，
是的，这个我们再看吧，因为这个今天的是刚刚发生的今天的事儿，是吧？
嗯，
希望明天这个媒体能够再透露出一些更多的信息，就是说看 FBI 到底去那儿主要是找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搜川普在纽约的住处或者其他地方的住处，他们是得到了一些情报吗？是知道那边藏了什么东西了？
这就是我说的 technicality 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他有很针对的内报说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文件，然后你不赶快来，我听说马上就要销毁，这种这个 internal tip 啊，就是内部密报是吧，他有了这种 imminent danger of being destroyed evidence being destroyed， 这有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啊铁证会被灭失，
是
啊，产生一种情况，所以有这里边应该我们要看一看啊，最近恐怕一些法律的评论，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个选举也好，这方面东西会慢慢出来的。
对，包括前总统享有哪些 privilege， 有哪些特权，是吧？搜查前总统需要走什么法律程序？我觉得这个可能法律上都是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地方。因为我想作为前总统他们还是有一些特权是吧。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8号，这个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现在是王教授，这个王恒涛教授是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前副校长。那刚才王教授跟我们分析了，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去佛罗里达搜查了这个美国前总统的这个庄园，那么而且从里面带走了一些文件，他们是拿着搜查令去的，所以是有备而来。那么刚才王教授也讲了，这个感觉上好像是 FBI 应该是有针对性，就是说这次去他们想要找到什么，而且他们可能也应该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话，他们应该也是获得了某种内部的情报吧。我觉得他们不会无地放矢的，就是说哎，我们把这儿搜一下吧，会不会藏在这儿，这种情况好像不太容易发生，为什么不搜别的地方呢？这个搜查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好像川普前总统是在他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这个川普大厦的这个住处里面那么联邦调查局没有去搜查这个川普大厦，说明他们确实是就是可以说有的放矢吧。
这个时间应该是佛罗里达那个庄园那个比较潮湿的时间，是不是？
嗯，现在因为比较热嘛。
哎，对了，所以呢那边没有人啊，川普大概是在纽约的这个住处。所以这个时间这个时机是不是有密报，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太少，所以很多只能是猜测，就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突然来这么一手啊，这个而应该是有备而来，有目的而来，有目标而来。
对，奔着某个目标去的。
嗯，
对。好，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拭目以待了。
是。
说到拭目以待，这个美国这个国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前不久去窜访台湾，而且窜访成功了，就是在被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像胡总编啊这些前总编的这个威胁要把他打下来的这个危险下，他还是坚持去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最后说我们要拭目以待，确实也拭目以待了，也带到他了。那今天我们想探讨的呢，就是说Pelosi 的访台，他会给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和大陆台湾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王教授，这个问题您考虑过没有？
我一直最近实际上一直在考虑，佩洛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人物。他这个做这个众议员已经将近40年，应该说是要退休的，但是他这个做众议员生涯的40年，他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要捍卫民主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价值观。那么我们还记得这个1989年六四以后，紧接着他被作为中国的客人邀请到北京，他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打开了一个横幅，他实际上呢就是为了在这个89、64死难的人，为了他们的一些主张来这个发声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去台湾来表明对台湾作为一个亚洲崇尚自由民主这样一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政体，他的支持，一个道义上的支持。他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考虑他这次出访更多的是一个道义上的，或者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语言， 通过他的行为了来表示一种态度啊，所以的话这个比较符合这个老太太的本人性格。
嗯，
这个我跟他有幸打过几次交道，这个人很有意思。
嗯
啊，这在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当时在华大的时候呢，发起了就是说中美清洁能源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是上半年在中国，下半年在美国，是吧？
嗯，
搞一次活动，其中有一次活动呢，就邀请他来中国。当时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来的国务卿，这个叫这老了以后这个脑子就不好使了。
国务卿啊。
这个叫什么，高个高高的这个也是民主党人啊。一起到了中国。但是呢，来中国之前，中国政府曾经表示担心，因为知道这个老太太的性格，就说哎，他不会到这来又打一副标志。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呢，在这个推这个叫什么 clean energy 和 climate change 方面，他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很讲原则。他说我要去，我是干这个的。他说呢 ，cross my heart， 啊，我给你发誓，我不会再谈那个事儿。我是 I'm gonna talk all about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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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nothing else。
嗯哼，
就说我只谈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其他的不说。所以那一次很有意思。这个李兆星呢，是刚从这个外交部长任下来到人大当了一个什么外交委员会的主任啊什么，他是全程陪同，全程陪同。所以他过后的话跟我说，他说没想到这个 Pelosi 这老太太非常非常 charming， she can be really tough， but if she wants to be， she can also be very charming。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他在台湾一个非常 tough， 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威胁，前去义无反顾。同时的话，在台湾也是非常 charming。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
嗯
嗯，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位政治家，很有个性的一位政治家。
对，
那么您觉得他这次访问台湾以后，您觉得对这个美中关系会有哪些影响？从美国方面看呢，好像这个美国政府是试图淡化这件事，就是说啊，没有什么啊，我们以前那个议长也访问过台湾。那么我们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政策，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但是呢，我看到有分析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对这件事当然是非常恼火，同时呢可能会做一些进一步的举动吧，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来这个想让，就是说美国方面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那么所以有一些人担心，就是说美中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朝着更糟的方向去发展。王教授，您觉得呢？
我认为这件事不管拜登政府怎么样把它这个轻描淡写，我认为这件事本身的意义非同一般。
嗯，
这已经就是说，尽管从外交层面上美国仍然说啊一中原则，但实质上 这个一中原则已经就是没有任何棱角，完全就是一种全新的所谓的一中原则。我可以说这个所谓的新的一中原则啊，那么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里边彰显的是一种态度。刚才我说了，这个佩洛西呢，他是作为第三顺位，或者是啊第一位就是总统现任的，总统不在，往上递阶就是副总统，然后紧接着这个，如果总统副总统同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他是马上就可以继任。
嗯，
啊，所以呢，他这个人不是他所做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啊我一时冲动或者怎么样做出来，这实际上标着一个很重大的啊这种政策性的这种改变。但这种改变还是我以前说过，应该是一种应然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美国会以议长访台的方式来提出来，没有在以前任何一个时间，这个东西都是应该值得把关注中美关系的人，不管是学者也好啊，这个外交家也好，都是应该值得关注。就是要问你们，是什么东西导致这样一种变化。
嗯，好的，感谢王教授刚才的发言。那么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这个顾云琼博士也来了。我知道您刚才可能这个有一点事情是吧？
对，
欢迎顾博士。
哈哈，刚才其实这个教授说的很好啊，然后。我有一点可能现在感觉起来可能需要补充一下，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美国也是在看这个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感觉这个俄罗斯应该已经到了一个极点，就是经济啊什么之类的极点。而且你也知道，在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欧盟和美国他都警告过中国不要跟俄罗斯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昨天有个数据，就是中俄之间的贸易又增加了 40%， 接近 40%， 比去年。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另外一个美国也是在看一看，是不是这一次能够通过这种低烈度的这件事情，因为美国肯定一般说来会跟乌克兰一样的不会派兵去帮台湾人打仗，但是他应该会提供一些别的信息啊、武器啊之类的东西，就像乌克兰一样的。那么他有可能是在看会不会把这个大陆政府激怒，然后把这个大陆也拖进这个战争之中。因为现在从经济上，美国啊欧盟也在寻找这个不同的经济体在取代中国嘛，对不对？取代大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东西。那么他们想，没准这个我们听到软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这个花很长时间来切断这个关系的话，就长痛不如短痛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他们也是在不断的试探这个之中，包括最后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大陆不是立刻就进行了军演，对不对？我们看那个新闻也知道，打了导弹，对固定的几个区域打了东风的，大概好像是四种还是五种类型的导弹，然后台湾和日本这边。也是说有些导弹没有命中目标，偏离的比较厉害。然后也有消息说，这个实际上当时美国也在实验，就是怎么帮助台湾来干扰这些导弹。所以说这些也是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话，马上二十大就要开始了。今天我看见新闻，就是所有的那个网络的头版头条，因为我就做那个东西嘛，都是说要二十大要隆重举行啊。还要给这个伟大领袖做社论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至少十月底这个二十大召开之前应该是很难打，但如果江山永固之后不会打，那我觉得可能性就很大，但是现在应该是 江山的问题，然后美国大概也想搞一搞，然后想给这个看上去99%习近平会这个连任，或者说会永久担任的话，这个事情制造一点变量，或者说，但是现在看来应该是不会的，很多人喊着打，但是也是各怀鬼胎啊。
嗯，那么王教授和这个顾博士，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这次 Nancy Pelosi 去台湾访问，是出于这个 Pelosi 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想去看一下，表示我对这个台湾民主政体的支持，还是说这是美国政府从国会到这个行政当局串通在一起搞的一个活动，或者说叫阴谋，是为了探视中国大陆的底线，就是说看看你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这个原来说这个美军在台湾这个落地之时就是台湾被解放之日，那么现在又有人说这个Nancy Pelosi 要是到台湾这个降落之时，就是中国大陆发动这个好像这个进攻之日。那么最后呢，当然是没有打，像这个顾博士刚才分析说，是因为可能因为二十大，就是习近平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大位坐稳，拿到下一个任期以后，然后再掉过头来收拾台湾。那么王教授，您觉得呢？
我刚才接着我刚才说的啊，这个这一次的行动表面看是比较简单，而且拜登在出行之前甚至还装模作样说了一句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而且还认识还换说这个什么军方认为 it's not a good idea， 这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大的背景，第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俄两国联手，在这个之前普京访问中国的时候，甚至爆出来中俄合作无底线，那也就是说可以无限制的，这已经爆出来了。只是在国际强大的国际压力，普京在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发动了对乌战争，然后只是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而且美国直接点名中国，你跟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的话你小心，我们也要对你不客气，所以习近平才比较收敛一点。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一就像刚才这个顾博士也讲，就是说各方面的来往，从暗通啊换取，然后到公开的增加各种贸易，是吧，贸易量增加了一下，增加了很多，在不断通各种方式向俄罗斯输血。这件事本身美国在之前就先拿到的情报警告了这个东西，那么现在美国又拿到了一种情报，也警告习近平有可能作为通过武统来作为他自己连任的一个敲门砖，就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 legacy， 你凭什么你要成立媒体，那么他很可能就内部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要在我的任期或者越近打啊越好。拿到了这个信息以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这种攻击乌克兰，那么就是说你在欧洲那一线低线你是突然袭击乌克兰，然后这边配合突然在台海里边跨越海峡，这种事美国早说了，我们不能允许再来一个被动了。那怎么办？实际上这个东西我刚才说的所谓的硬然 就是说，嘿，你有前面这一个说法，你说你要武统，而且你甚至要在你的任期内，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作为你的一个业绩。那好，那我就要有一个 reaction， 哎，就是我的一种应然的措施。同时，这个应然是 proactive， 是一种预防性的。那么，这个预防性的话，我采取一个最小的代价、最小的组合方式。同时，现在美国军队两艘航母已经过来，还有第三航母在向这个方向赶来。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人家也是要准备，万一再出现这个事儿，不要来个措手不及。
好的，
说的，
好，王教授，那感谢您刚才的发言。我们现在还要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要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8号。那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西雅图前华盛顿大学副校长王教授。另外一位呢是这个西雅图的这个1亿美金地产经济顾英雄博士。这个顾博士来晚了。刚才我跟王教授聊了一下，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就是川普前总统在佛罗里达的庄园被FBI 搜查。我不知道这件事你有什么评论没有？
对，我因为他们搜查的话，这一般来说都是要有法官签一个这个搜查令，而且必须要有那个检察官提出很强的理由，然后支持的情况下，认为比如说这个特朗普或者他家住在这里的他的家人有一些可能会破坏证据的行为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那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才会批，然后才会让他们去这个搜索这个庄园。网上面说了各种传言，说什么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什么秘密文件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感觉这里面理由都不太充分啊。因为川普他也不需要这些秘密文件，你本身前任总统就是最高领袖，对不对？你能知道的，你只要想知道都能知道，对不对？那么现在有可能的还是应该是围绕在他没有接受这个那个选举结果，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最后人家当选总统他也不去的那个前总统。那么整个事情的话，我认为是过来恶心他的程度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像比如说我要告特朗普，那么我是检察官的话，那么我也可以找出很多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嘛，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不是比如说他曾经有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有一些文件啊是 一月六号那一天或者一月几号那一天，他鼓动这些人去冲击国会啊，我认为有可能在这个庄园里会有这些证据啊，我把我的怀疑都写上这个起诉书里，然后法官一看，哎，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们认为这个，你比如说提十大理由，说我们要去看一下，不搜一下的话，有可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的确可以的，但是总体来说，我想不通有什么很难弄的事情，因为总体来说还是要让他恶心一下。
那就是顾博士，您的意思说这件事实际上还是出于一个政治动机，由民主党总统领导下的民主党主管的司法部领导下的民主党提名的这个 FBI 的局长然后可能找了这个一位倾向于民主党的检察官，然后再去联系了一位这个可能也倾向于民主党的法官。
对，因为 FBI 的局长他本身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
是啊，对啊。
如果
但是 FBI 的局长是可以拒绝执行命令的，如果他觉得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话，这个以前这种事也是发生过的，就是说如果他的专业性导致他觉得这件事你们再把这个 FBI 当成工具来用，我是不同意的，他可以拒绝执行。刚才王教授也提到这件事，就是说这件事如果确实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没有非常过硬的证据这个或者将来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拿出来过硬的证据的话，这件事就会发展成一个政治丑闻。
对，主要是我觉得可能 FBI 局长也对特朗普当时不承认选举结果也有点恼火，你知道吗？你可以完全来这个通过正常的程序来挑战这件事情，对不对？事实上最后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按单纯人数的话，那民主党的那个党籍的人数可能是不够多于这个共和党，这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一年又是很特殊的，大家可以邮寄选票，大家待在家里，那么就充分调动了这个人数的比例。那么民主党赢的话，本身就从比例上来说，从数据上来说，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可能局长也是比较，一是局长可能也是待在任上，也不是不像别人的，有些局长待那么长时间，对不对？很长时间的话，他可能有一些很强的自主意见。那这个话可能在上面感觉关系网也不够强啊，或者说别人过来的时候法官也签署了这个也签署了这个搜捕令啊，然后 FBI 这边就觉得啊看了之后也是 OK 的。
嗯，好，王教授关于这个 Nancy Pelosi 这个访问台湾这件事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包括对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还有什么评论吗？因为我看我听了一些，也有听到朋友的这个担心，也有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中国大陆当局当然现在拿美国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但是呢他可能会把这个火撒在台湾身上，就是说你看我打不了美国人和打不了你们，我就给你，我就治治你。
这个我确实昨天和前天我家里来了几个朋友，都是从台湾来的。
嗯，
他们在芝加哥，然后呢到西雅图来看孩子，然后到我那儿就谈这个事情。他们真是代表了台湾老百姓的一些担忧担心啊，这个因为这个事儿的话呢会使得这个局势升级，然后呢殃及这些无辜的百姓。但是我跟他们表达的意思，这个东西不管是佩洛西去不去台湾，只要习讲好了啊，他作为他连任的敲门砖也好，作为他业绩他要统一台湾，他作为一个他任上啊，他认为他要完成的事，只要是习近平想好了要做的事，佩洛西去不去台湾 他都会做的。所以我讲佩洛西去的目的实际上希望是制止这种事情发生啊，而不是要自己这件事发生。就像刚才我说的，从这个应然的角度，它是一种反应，对我收集到的情报，听到的一些以有关统一台湾的这种主张也好，威胁也好，我同时还有一种预防性的，叫刚才第一个应然叫 reactive， 对吧？第二种呢，我是一种 proactive， 我提前预防，我给你说好了，如果你要是动武的话，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的，而且我们会联合日本、联合澳大利亚，甚至联合英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包括这个北约啊，一些一块儿来协防台湾。所以我想，这个所谓一中原则将来的情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由西方世界联手协防台湾，共同防御台湾啊，这样一种局面。而且的话呢，这种 proactive 这种预防性措施里包括进一步加强对台贸易，其中一个重要的贸易就是给台湾提供武器啊，武装台湾，使得台湾能够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像乌克兰人一样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家园。
顾博士，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个佩洛西过去啊，还是我刚刚所说，他实际上是也是挺有计划性的一件事情，选在这个关键性的节点上面，其实也是因为从国内媒体上，你知道，因为胡锡进搞了一个什么什么要半飞，有可能还要把人家打下来，上了
半飞不成就击落，
对，上了美国这边的头条之后，把这边原来是一个口头上抗议啊，或者说就跟以前抗议差不多的一种方式，结果升级了。升级到一个有可能会军事摩擦的一件事情。当然我首先怀疑这个胡锡进是不是妈的有点问题，想那个利用战争来颠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其实的话，这个整个过程来说的话，严格来说，我觉得佩洛西他本身他也去过，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他39岁、38岁的时候去过天安门，然后也被捉过，对不对？然后也是他支持的这个64的绿卡，所以说对他来说本身也没有什么忌讳，他想去就去了，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实际上也是有信心的，也不可能就在半路上就把人家给打败，他也是知道的。而且美军现在的侦察活动的话，也不再是就是靠简单的什么间谍啊、奸细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这次就像打乌克兰一样的，都是通过卫星来看整个人员的调动，对不对？那么他实际上也，美国这边应该也是知道大陆这边不会真的，所以说也会有这个勇气说来调查出来这边。所以说这个话主要还是看，因为美国这边还是希望有中国这个市场，因为中国毕竟成为最大的这个制造国，对不对？本身的消化能力其实也很强，每年你看现在经济虽然说跟美国的那个经济贸易不多了，但它总体来说跟世界加美国的话，每个月反正也是有几千亿美金吧，1000亿美金这个往返，就是说买进买出的。所以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他还是希望这个钱能流动在一起。他担心的只是说如果习近平会变成像普京这样的强人，如果我们还记得普京原来也是只能担任两届，后来他强行改了一下，就先担任总理后担任总统，然后又变成永久总统，对不对？那个就是担心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看这次俄罗斯不是也是首先威胁要断气，对吧？如果他动手，不是选择在2月份动手，选择在10月份动手打乌克兰的话，这事情还难搞。因为欧洲那边的话一时半会很多暖气还是要靠俄罗斯这边的，对不对？你一时半会美国这边也运不过来，别的地方也运不过去，所以说这 这里面其实也比较复杂，也是取决于中国跟俄罗斯吧，因为可能是经济，尤其是国内经济上强大了之后，必然想寻求一些输出思想啊，输出行为啊，或者说想自己搞一些什么之类的事情，这也就很正常，没什么别的。我觉得佩洛西去的话也是挺聪明的一件事，就早一点把这个事情挑明了，那么早一点大家摊牌，知道，免得到时候搞得，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时候一刀切下去，也不知道切谁了。
那顾博士，你提到就是说这个摊牌，其实你觉得这次去了以后，美中双方达到了一个什么摊牌的程度呢？你是觉得就是说是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大陆方面将来一定要这个拿下台湾的这个决心，这个以报一箭之仇或出出这口恶气，还是说使大陆方面觉得哎呦，你看美国还真是不能打，你看他们航母也过来了，要打的话真打世界大战了。
其实主要作用也就是一个是这个美国想看一下到底中国这边的信心有多么的强，对不对？另外一个就实际上也是像你看在这个佩洛西采访之后，立马欧洲的什么什么各种国家的还有其余的几个国家都要跑到台湾去看，就是说已经把这个到十二月的这个整个访问的这个时间全都排满了，对不对？原来都不去看的，现在都去看了。那实际上就是说明不要打，就告诉大陆不要打，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这个主要是基于一个事实啊，从二月份一直打到现在的乌克兰战争，这个俄罗斯表现是越来越差，对不对？如果俄罗斯真的能三天一个礼拜把乌克兰打战了，那我估计现在啊，应该就是大陆打台湾的时候也就拿下来了。你知道我意思，美国肯定不愿意在两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而且美国也不会让自己的兵去死的。但是现在问题是乌克兰越打越好，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不要看双方宣传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俄罗斯实际占有的这个地方火线实际上是在往后退的，东西越变越小，对不对？然后本身有一个中间这个整个夏天的过渡期，那么德国啊法国啊他们都可以找到这个备用能源从哪里来过冬啊，他们该用些什么，这个东西都是有所对应。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形势会变得很复杂，但是要感谢俄罗斯这次没有打下乌克